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各位，隐藏了很久，有一天被看到了，一颗新的心诞生了，或者我不知道，有一些电脑或科技秘密研发，然后新产品展示出来，那是非常荣耀的。如果那真是一个好的产品，而且如果市场的销路真的很大的话，好像很多的新产品发表会的时候都要大做广告嘛。那我们生命有一天会显出来，我们刚刚说这里讲的应该不是指主再来的，但是我想应该这样讲，主要不是指主再来，但是可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跟基督的生命一起显在荣耀里，那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盼望这一天，我也相信我们当中心里有这个盼望，但是常常都淡忘掉了。我们应该有这样盼望，有这样盼望，那个盼望给你现在的生活有力量，活着为着盼望的实现啊。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写的。那但是这个不是指着单单指着基督再来，今天也应该是这样，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那你说那只有一个主再来的时候，哦，那时候荣耀基督，像启示录讲的一样，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有讲的一样，哦，非常荣耀，骑着白马，口里拿着利剑，万国看到都哭，然后我们被提升天啊！我那个邻居啊，大学同学啊，那不信主的天天笑我的，现在他在哭了，我在笑了，哇，一刀把你刺死了，哇，我好荣耀，我在上，你在下面，你简直是你在地狱里了。我想这样想也不错吧，不过那个狂妄的部分哈，要人死的部分不好哈。可是我们说了，这里主要的应该不是指主再来，而是现在就应该有的。你现在就应该有一个，哇，你看这里连了多少了，死、复活、埋葬、升天、圣灵的降临、基督的再度的显现。那基督的显现，基督在什么地方显现呢？我们又想到了，又回到我们讲过的，基督在伯利恒显现，那大家都看得到的，没有任何危险的。各位，上帝在荣耀里显现是有危险的，是看不到的，是摩西都不能看到的，是摩西都只能在背面看到，是摩西都只能在上帝的手保护之下才能看到。上帝荣耀是看不到的，人看到的会死啊！我们再过几个礼拜看到基甸的时候，就会看到这，看到上帝死者都会死，尤其是圣经讲他在他的荣耀中显现的时候。所以你要看到基督显现啊，那在伯利恒，那在哪里？在十字架啊，我们又回到十字架了。基督的慈爱，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公义，都在那看不到任何荣耀、能力、公义的上帝的基督的死实这样显出来。哇，这太伟大了，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我们怎么能接受这个，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所以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不要把它想成基督显现的时候我沾个光，让我那些不信主的同学和家人很羞辱，因为有这个诗歌嘛，愿基督的荣耀在我身上显现。你走背十字架的路，你走舍己的路，你就显出基督。你把基督显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某个意义是藏起来的，就是这个世人看不到也看不懂。但是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个藏有另外意义，就是你在被保护的， 也许有的时候神就是让他所有的儿女都被隐藏起来，你看不到任何的荣耀，但是神是保护你的。有的时候实质是很险恶的，先知也不能讲道，也不能讲话，教会也被封闭，也许这一天会再来，也许会临到台湾，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一息尚存，我们信靠我们的主，我们跟他一同显现，那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是的确是一个耀人的荣耀。现在呢，那就看我们是不是有圣灵光照，有圣灵光照我们知道那是荣耀。第三章一到四节这里所讲到的，我想还是盼望了。我们有一个盼望，使我们现实的生活，因为有正确的思想的动力，我们活得很好。各位，这跟前面的你再对比一下，跟现在基督教再对比一下，就是你发现有很多的不一样。我们讲到的是主，讲到的是神，讲到神是主宰，是创造者，是拯救者。现在也有很多人讲，甚至原谅我这样说，很多人讲到灵修也默想基督，但是那个主不是一个伟大的拯救者创造者，那个主就是好像他也很可怜啊，他也很衣衫褴褛啊，他也很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跟我很像啊，所以我跟他有点同理心啊。很多的灵修的作品和走向也都是这样，不是圣经里面的基督。那个不是圣经里基督，不是现在。你看第三章前面所讲的那些人，他们崇拜、谦卑、苦待己身，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他们走律法，走甚至我们说灵修的路线。他们有真的灵修吗？他们有真的活在上帝的律法里面？上帝的律法因着恩典吗？没有。多思念上面是真是思念主，连我们自己的灵修、灵命的长进、教会的发展等等一切，那都可以刹那之间主都可以把它拿走。只有基督在那里，因为只有基督在那里的时候，其他所有东西就有了。好，也一点都不抽象的就讲到我们现在头痛的，我们自己常常有的问题。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哎呀，保罗很健忘哎，四节之前呢，他才讲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到第五节了，他又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是我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我们对付自己的肉体并不是错误的事情。对付自己的肉体，怎么对待自己的肉体，怎么对待我们自己这个老我，怎么让我的看我的身体，那么这个其实很不容易讲。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也受了文化的影响，我常常想近代现代的文化，哎呀，其实我想想看，这实在是不是近代现代，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有，我们有超级的自怜啊，然后我们超级的自爱，超级的对自己的肉身有最重要的保养和看顾，就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我们是一个最起码是不看重自己灵魂的人。我们不会去不会去操练我们的灵魂，所以每次经文都会被人家误解，或者说曲解，或者是解到相反的地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着神口里的每一句话。啊，这句话呢，当然重点在讲神的话的重要啊。可是我就觉得很多人就在重点在不单靠食物，也要靠食物。啊，在这里，我们的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肉身，圣经上的确讲这是上帝造的，是非常美好的，是要保养顾惜的。所以保罗也说这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小，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但是呢，也被很多人解释，就是可见的操练身体也是有益的。 各位，那都没有错，可是你就看到跟人如何的容易抓一句经文，然后把那个重点把它弄开一点，然后满足我自己还想要有的一些东西，这都很危险哈。地上的肢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上帝造的，很重要。为什么要杀这个致死，真是一刀刺死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对付啊。这种对付当然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中对付，而这种对付我们也100%的都承认，如果靠着自己是不行的，总是主的恩典，但是对付是需要有的。好，你的肢体，你思想的是上面的事，要你地上的肢体要致死。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让你地上的肢体，让你现在这个人，包括肉体，包括你的精神，包括你的思想，是信靠上帝，是服侍上帝的。好，那么地上肢体如果不是信靠上帝，如果不是服侍上帝，如果是你自主，那就会有什么呢？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好，这有意思啊、哦！他特别提出贪婪跟拜偶像一样，那淫乱跟拜偶像不也一样吗？污秽、邪情、恶欲不也都一样吗？他为什么特别提到贪婪？我想那个前面几个邪情这些东西可能多半都跟性有关系，贪婪的范围就比性还要更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讲那个律法哈，不能够叫人称义的时候，他举的也是贪。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律法就是在第五节先讲到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那恶欲呢，他没有讲一般人最习惯马上想到就是性，他讲到是贪。第七节，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就趁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贪心为什么特别讲贪心？这个罪是罪了，但这个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执着讲了。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哈，当罪万恶淫为首嘛，一讲到性上面的罪呢，就是好像是最严重的。在西方我不太多去研究，西方好像常常是不是觉得不诚实是最严重，当然这都比较老一点的时候，现在大概这些都有不同的看法了。那圣经里面讲到贪，神学说哈，神的每一个属性都跟另外一个属性是连在一起的，都有关联的。就比如说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啊，神的全能和他的怜悯啊，通通连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神是不能分开的。那如果神不能分开，那神所造的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或者是就某个意义来讲，也都是相连的。所以我也觉得美德哈，应该是丰富的。我们当然承认，不是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美德，或者说所有的圣灵的果子都有。但是一个人如果是属灵的人，我想他属灵的果子总还是比较能够均衡的一起有。我的意思是说啊，有的人说我就是说他只有一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呢，比如说啊，我就这样讲吧，有人说他的特点就是他很直，我这个人非常直。其实他这句话意思就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就是他很喜欢冲人家，但是呢他从来，我说我自己很直的人，我向来直来直往的人哈，我几乎没有看过一个别人可以对他直来直往的，他可以对别人直来直往，他看到别人不对他就讲，我就是这个性，然后就说意思就是这是我的优点，可是别人不能对他直来直往。我想恐怕这些都不算是优点，这可能可以变成一个优点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被圣灵重生，如果一个人是属灵的人，一个愿意被主对付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圣灵的果子应该比较平均的一起都增长，因为这里面都有关系的。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跟一个贪婪的人会不会有关系呢？我现在想想，哎，有关系啊。暴躁很容易发脾气嘛，我在说我自己，所以马上可以举这个例子。那贪婪跟暴躁跟急躁怎么会有关系？就是我要的很多嘛，又要的很快嘛，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慢一点得到我就不高兴了。所以暴躁跟贪婪是有关系的。是不是贪婪可以跟每一个东西都连在一起？是不是贪婪就是跟每一个罪恶和其他罪恶跟贪婪也可以连在一起？我想是可以的。所以贪婪、拜偶像、淫乱这些，也许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连在一起。那不过保罗要讲的大概也不是要我们去研究这些罪恶的关系哈。保罗讲的是我们需要对付这些。他之所以最后讲到拜偶像，就是不以神为神了。不以神为神就是拜偶像。那么你有些东西你那么迫切急切的想要，时间上要快，量要大，要多，要不断，那就是没有上帝嘛。你以金钱或者学问或者其他东西来代替上帝，你无限的贪婪，那不就是拜偶像吗？你对性的要求，你对某些东西的要求，学问的、地位的、博士的，或者是宾士轿车的要求、渴望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抢银行，以至于你不能忍耐的犯淫乱的罪恶，恐怕也都可以把这些连在一起吧。那我们就把根再讲吧。求主让我们总是去被主的圣灵、主的爱、主的十字架来对付、来管理，同时也被神的惩治来提醒。我们被主的爱来管理、来恩待，那是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也真需要一点惩治。不是有的时候，我看我是每个时候都需要，有每个时候都需要还不太够的。神是很怜悯，然后我们的在怜悯的时候，我们反应又迟钝起来，就又犯罪了。第六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啊，这句话，大家这个世界连听都听不进去。神的愤怒不会临到悖逆之子，我也不是悖逆的人，我也不是他的儿子，我根本什么都不管。照很多的神学家或者牧者讲法，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已经是最悖逆了。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神的愤怒已经在你身上是极大了。圣经里面包括希伯来书有讲，耶和华所惩治的是有福的，应该是司布真就讲过一篇道，所以耶和华不惩治的人，那个祸患是很可怕的，还是一个 Bishop Ryle 讲过的。哦，我想真的这圣经上讲过，师父和希阿书说的，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当神在看到任凭一个人继续不断在犯罪的时候，那真是好可怕，因为那个人将来要受的永刑是何等的重。所以这句警告的话愿有正面的成分，神的愤怒会临到悖逆之子。悖逆之子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过。那所谓悖逆之子，你照字面来讲就是悖逆生的嘛，继承悖逆的嘛，就是你满身都是悖逆嘛，所以悖逆之子也会悖逆他的父亲，也会悖逆他自己，他对谁都看不顺眼。神的愤怒会临到他，当一个人悖逆而不受约束的时候，哎呦，那神的愤怒越是让他悖逆下去，将来就越可怕了。我们只有求主怜悯，因为人一看到什么911啊或者大地震啊，看到什么被警醒一下，我觉得那都是好的事情，会哭，会难过，会少一点犯罪，会觉得哎可怜啊，或者哎我不要也这个样子。但是看到这些还不被提醒的时候，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这种情形并不少， 这种人也不少，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下面他就讲到这样的人，第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哎，我们每个人都是悖逆之子，我们每个人都贪婪、淫乱、污秽、恶欲很多。这个写法实在也很像以弗所书那里讲的，你们从前也是这样子。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更是像以弗所书曾经讲过的。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实在是不断的，一方面正面的结出果子来，一方面负面的，就是要弃绝这些邪恶的事情。那弃绝致死、对付、处死这些东西是很不容易啊。那我们也只有靠着主，求神帮助我们。那一方面，比较大多数95%的经文要我们想到基督；另外一方面，有5%的经文要我们想到上帝的愤怒啊，就是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恶。一方面靠着神的恩典，一方面也靠着神的律法啊，律法的警告也是非常需要的。那我们也靠着主要对付。我常常讲到，我不大同意那种我们圣洁的生活里面是圣灵的工作，以至于就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和操练。我不同意这个讲法。我们需要努力和操练，而且好多的挣扎。这些事我们要弃绝。各位，你愤恨你也有啊，恼恨有啊，愤怒有啊，恶毒有啊，毁谤有。当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也小心一点，就是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情绪不一定都是坏的啊，只是这里的情绪显然是一种就是自我而远离神的那种情绪。我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时候是从神来的易怒，什么时候是应当有的这些不满，什么时候是主不喜悦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要求主帮助。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话又是以弗所书里面曾经讲过的。我们这个说谎，不要说谎，言语要圣洁，我们要表里都一致。我们说过，脱去这个行为就表示你的改变要让人家看得见的，坏的那个没有了，让人家看得见的。穿上新人也是你的好的表现，也是让人家能够看得见的。那既然穿上了新人，新的穿久了就旧了，意思就是你要常常穿上新人，那也就是要常常的更新，也就是要常常更多被圣灵充满，更多被十字架对付，更多有上帝的话。这也回到了哥罗西书一开始讲到的知识，就知识上更新，行为上的更新跟知识上更新也是齐头并进的。不是只有说不可能正确的知识没有产生正确行为。虽然我们今天还是有这个落差，但是我有人神学知识少，可是圣经知识少，可是他行为好很多。那这也有圣灵特别恩典，只是我们希望真是能够齐头并进。而且的确，我也要再强调一次，是从悟性开始的，从脑子开始。你认识了上帝，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有我们像我们的主，我们有我们主的样子，有我们主的柔和谦卑，有我们主最重要在整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甚至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上。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也是在基督里面的联合了，不是只有一个人，是众人，是众教会，不是只有一族人，而是所有的。我们都有主的样式，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很小很小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很大很大，我们住在他里面，基督包括一切，包括一切，我们在他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他在我们里面，一个是我们在他里面，一个是他在我们里面， 都有丰富的意思。我们说过它包括一切，包括它的丰富和完美，也包括人看到我们就看到基督，因为它在我们的外面嘛，它好像我们的衣服一样，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行事为人的力量动机。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